中俄聯合聲明，人民幣結算引關注。衛報話，川普希望出庭嘅時候被戴上手铐。習近平訪俄，促西方更團結。專家解釋，布林肯話，中共關注西方回應俄烏戰。美聯儲加息一碼，暗示升息週期近尾聲。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3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22号结束了莫斯科为期3日的访问。习近平和普京在最后道别的时候，甚至互称亲爱的朋友。目前最新消息披露，依次中俄签订双方经济合作的联合声明，内容显示未来双方的经贸关系将是中俄关系的重点之中的重点。值得关注的是，依次联合声明中的一项内容令外界很惊讶，即普京明确表示俄罗斯支持使用人民币在俄罗斯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进行结算。人民币结算形式将在俄罗斯伙伴和第三国的同行之间发展。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越支持普京，同欧洲的关系就越差，将来中国大陆和欧洲的贸易量就会变得越少。而俄罗斯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受到西方制裁而造成的损失从中共这里补回来。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据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当地时间21号在莫斯科与普京会谈后，双方签署并发表两项联合声明，即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21号报道，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习近平和俄罗斯高级官员会谈时话，必须进一步鼓励中俄双方以各自的国家货币进行互相结算的做法。国家货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应该进一步鼓励这种做法，并扩大我们国家金融和银行机构在市场上的互相支持。普京还表示，目前至少1/3的中俄贸易是以卢布和人民币进行的。普京说，我们支持在俄罗斯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我相信这种形式的结算将在人民币之间进行。俄罗斯的合作伙伴和来自第三个国家的伙伴们亦是如此。然而事实上，自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多个西方国家27号决定将特定俄罗斯的银行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 SWIFT 系统。这项行动被视为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手段之一。当时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以改为采用中国在2015年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尽量减少西方国家对其抵制的冲击。不过跨境支付系统的规模较小，只有75家银行直接参与其中。SWIFT 的会员超过11000家，大约300家的俄罗斯金融机构是 SWIFT 的会员，仅24家的俄罗斯银行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有往来。SWIFT 是最重要和便捷的国际银行间金融资讯传输平台，连接了200多个国家约11000多家金融机构，超过一半俄国信用机构是 SWIFT 成员。根据 SWIFT 数据，2022年1月全球仅 3% 的支付以人民币计算，而美元则占了 40%。 甚至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亦主要以欧元及美元结算。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分析指出，普京支持人民币作为结算的工具，这个实际上是出于俄罗斯自身的考量。因为俄乌战争，欧美各国事实上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就俄罗斯获取欧元和美元 呢啲硬通货外币嘅可能性。咁对于俄罗斯嚟讲，佢嘅贸易而家只能主要依赖于中国。事实上并唔系话人民币有乜嘢巨大嘅能力，或者巨大人民币嘅国际化有乜嘢国际上嘅突破，呢个实际上系冇噶。对于中共嚟讲，当然佢希望佢愿意其他国家周边国家用人民币嚟结算，但系中共其实际上仍然系需要外汇噶，需要美元外汇、欧元外汇噶。所以而家习近平同普京会嘅呢啲议题，事实上就系一种响呢个国际制裁之下嘅一种抱团取暖，联合对抗西方国家。此外，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仲表示，习近平嘅立场越支持普京，同欧洲嘅关系越差，将来中国大陆同欧洲嘅贸易量就会变得越少。而从普京嘅言论嚟睇，俄罗斯系希望由于受西方制裁而造成嘅损失，从中共呢度补翻嚟。问题是中共都是靠住西方发展起来的，自己现在都自身不保，所以不能够将俄罗斯的无底洞填满。
据英国卫报22号报道，多名同川普关系密切、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告诉他的顾问，如果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他，他希望自己在出庭的时候被戴上手铐。理由是，既然他需要去法院自首、采集指纹和拍照留证，那他还不如将一切都变成一场奇观。请看报道。
消息人士说，川普想要自己被扣起来，以罪犯的形式被押送，这个似乎有多种动机，包括他想要对他所认为的不公平起诉表示出蔑视，而这样将刺激那些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支持他的选民，但不确定川普是否真的想要被戴上手铐。报道还说，川普非常担心会有一些特殊安排，比如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庭，或者偷偷带入法院，因为这样会让他看起来很软弱，或是似个失败者。消息人士还指出，当川普最终敲定应对封口费案件的策略时，他更关注的是如何表现出公开蔑视检方的形象，而且他对可能演变为重罪的刑事指控毫不在意。川普还猜测对他的攻击可能会推动他重新成为总统。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任何一位前总统被指控犯罪。
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ICC 以战争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之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启对俄罗斯三日两夜的友好访问。21号，习近平和普京联合签署了两份声明，时评人认为中俄邪恶轴心的阵营正在形成，将同美国主导的西方民主国家对抗。请看报道。
与此同时，西方盟友加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1号在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日本对乌克兰的声援和坚定支持。欧洲18个国家则在20号达成共识，联合采购弹药以援助乌克兰并补充国家库存。挪威向乌克兰交付了8辆豹二坦克，波兰帮助乌克兰士兵进行坦克训练。美国政府再宣布向乌克兰追加$3.5亿的安全援助。印度总理莫迪20号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新德里会谈后，同意出席5月在日本港岛召开的 G7 峰会，被印太战略专家解读为印度近期明显向西方民主国家靠拢，希望借助 G7 与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的支持以对抗中共。对此，时评人车宏廉表示，现在拜登和习近平就形成了民主和专制的对抗，不管是经济方面定是战略格局方面都是对抗的，包括俄乌战争。你这种调停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因为俄罗斯是侵略者，不能够站在侵略者方面进行调停。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认为， 向全世界谴责俄罗斯赤裸裸的侵略乌克兰的当下，习近平冒天下之大不韪，亲自跑到俄罗斯表达对普京的支持，实际是助纣为虐。他说他的目的是为中共，为习近平巩固他的共产帝王的地位，亦是为了同西方做全面的较量和摊牌，标志中俄正式成为邪恶轴心的支柱，公开的向国际社会叫嚣。习近平亦通过这次会晤正式成为邪恶轴心的霸主，这个是反西方、反国际秩序、反文明、反人类的一个新的道行逆施的政治集团在世界上正式的成立。
22号，习近平结束了同普京的会晤，离开莫斯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正在非常谨慎地关注美国和世界如何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且亚洲国家正在感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影响。请看报道。
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允许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而不受惩罚，将为潜在的侵略者打开潘多拉魔盒，并导致一个冲突的世界。他说，乌克兰的利害关系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我认为他对亚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举例说，日本和韩国在俄乌冲突中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布林肯说，我认为中国正在非常仔细的审视他们将从世界如何团结起来或不团结起来抵御这种侵略中吸取教训。布林肯指出，中共对俄罗斯的政治和物质支持不符合美国利益，但他补充说，美国还未有看到北京为莫斯科提供致命武器的证据。共和党籍参议员海格提在听证会上询问布林肯同不同意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上个月讲的中共2027年前将具备犯台能力。布林肯表示他同意伯恩斯的评估。他说，过去十年来，国务院通知国会对台军售总额达近400亿美元，刚从2019年至目前就有210亿美元，而他是历任国务卿中签署最多件对台军售案的人。布林肯还告知参议员，国务院需要全部的预算请求来应对俄罗斯独裁和侵略所构成的直接严重威胁，以及应对来自中国的长期挑战。在国务院预算中要求为印太地区增加 18% 的资金，针对美中战略竞争，新年度将投入20亿美元作为战略基础建设资金，反制中共一带一路计划。另外的20亿美元用来强化印太经济体，协助盟友对抗中共掠夺性行为。
美联储22号宣布将基准联邦利率提高25个基点，符合市场的预期。这个举动将美联储的利率目标范围提高到4.75%至5%，这个是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伴随着美国区域银行带来的动荡，美联储暗示会更早结束加息。请看报道。
在决议声明中，美联储说，委员会将密切关注未来的信息，并评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委员会预计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适当的。华尔街日报解读说，这句话是在暗示美联储可能很快会完成本轮加息周期，因为当局没有提到委员会预计持续加息是适宜的这句话。过去八次的声明中都包含这句话。在回应近期银行业危机时，美联储表示美国银行体系健全且富有弹性，现在判断最近的银行业动荡会在几大程度上减缓经济活动还为时过早。声明说，最近的事态发展可能导致家庭和企业的信贷条件收紧，并对经济活动、就业招聘和通胀造成压力，这些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根据会后发布的点阵图，参加会议的18名官员中有17人预计 到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至少升至 5.1%， 这个意味着至少还要再加息一次。CNBC 说，周三公布的声明表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路径存在不确定性。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